罗马书系列讲到39，记号与印证。罗马书4:9-12，为保罗牧师，2013年3月10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4月12日。请翻开圣经到罗马书4，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9-12。现在让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。如此看来，这幅是单加给那首歌里的人吗？不也是加给那位受割礼的人吗？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，是怎么算的呢？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？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？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，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，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，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，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，使他们也算为义。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，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，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。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，让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从起初直到如今，教会中始终存在一些问题，常常引发分裂、派系与混乱。其中割礼的问题尤为突出，人们争论它意味着什么，不意味着什么，又指向何处。父啊，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，因为即便在21世纪的教会中，我们的处境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不同。求你借着圣灵教导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在聆听时能够专注，也帮助我们意识到，在聆听和学习的过程中，我们仍然是在敬拜那位永生的神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第2世纪，有一位名叫波利卡普的人，他世事美拿教会的长老，并且以殉道而闻名。历史记载他被判处火刑，但令人惊讶的是，火竟然无法烧伤他。后来当火不能将他焚烧时，人们便用刀刺死了他。随后他的骨骸被收集起来，作为所谓的圣物。早期教会中普遍相信圣物具有行神迹的能力，这在当时并不罕见。圣物一词原意是遗体，主要指古代圣徒，尤其是殉道者的遗体。人们相信殉道者身体的部分，如头骨、牙齿、骨头，具有医治的能力。在教会早期，也就是第1、第2、第3世纪，殉道者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君士坦丁时期，因此类似的现象十分普遍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约翰·加尔文的一句话显得格外贴切。他说，人类的心思可以说是永恒的偶像熔炉。换句话说，人心的本质就是一个不断制造偶像的工厂。我们每一个人从母腹中出来，就已经是创造偶像的高手。对圣物的迷恋，无论是最原始的形式，还是后来各种被美化的偶像化形式，其实都并不稀奇。无论是斗林裹尸布，还是所谓诺亚方舟的残片，或是圣十字架的碎片，只要有人去耶路撒冷旅游，总能买到。古代的圣经抄本或其他被视为重要的宗教遗物，也往往被赋予某种近乎神秘的意义。这些东西被人用来填补灵魂中那无法满足的渴求。一个被无知和空虚折磨的灵魂，极其容易陷入偶像化之中。而从人的本性来说，这几乎是不可医治的顽疾。圣经中也有清楚的例子。神曾吩咐摩西制造一条铜蛇，用来医治那些被蛇咬的人。然而后来，这条铜蛇竟然被以色列人当作偶像来敬拜，列王记下18:4。我相信，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会觉得，自己早已超越了这种原始而粗糙的偶像崇拜形式。这样的自信听起来似乎很进步。但作为一名牧者，我深切的担忧， 我们常常缺乏警醒，看不见那些悄然潜入我们灵魂缝隙中的偶像。我们以为自己已经高人一等，其实不过是偶像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已，有些甚至隐藏在神亲自设立的宗教制度之中。在新约圣经里，割礼这个问题几乎总是以负面的方式出现，很少得到正面的强调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清楚一件事，割礼并不是人发明的制度，而是神亲自设立的创世纪17章10至11节。神说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。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这是神的命令，是神所设立的制度。割礼原本是神荣耀的记号，是用来指向他所应许的大恩典。然而，这个神所设立的圣礼却在历史中成了教会纷争的根源。割礼作为圣礼，本应彰显人的败坏，提醒人需要恩典，却反而被人曲解为凭行为得神认可的标志。圣礼的本质本应显明人的无能与败坏，却被扭曲成一种属灵优越感的徽章。这就好比祭司的袍子，起初的设计是为了遮掩传道者，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话语上，但后来却不断被加上流苏、徽章，成为炫耀出身与荣誉的象征。圣礼也是如此，被人从指向神的恩典变成了彰显人的敬虔，从而失去了原本的目的。当然，圣礼确实包含公开见证的层面。比如，我们上周在某个宣教点举行洗礼时，有同工说，这是你们的公开见证。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。洗礼确实具有见证的意义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圣礼首先是神怜悯的见证。即便是信徒的见证，也是在承认我们的罪性，以及我们对恩典和信心的依赖，并被提醒我们，因着基督所流的宝血，我们的罪才得以赦免。我们的见证不是我们已经足够好，而是我们是需要信心、需要救赎的罪人。洗礼同样象征洁净，表明我们需要被洁净。割礼与洗礼所传递的信息是一样的。讽刺的是，本应不断提醒以色列人，他们需要一位流血舍命的弥赛亚的割礼，最终却被扭曲为功德与身份的象征，使受割礼的人自以为高人一等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其实并不复杂。第九节说，如此看来，这幅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？不也是加给那位受割礼的人吗？因我们所说，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。这里所说的福，指的是前一节所提到的福分，就是主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。这是一个荣耀的转移。请不要忽略这一点。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中反复强调的，就是我们的罪归到基督身上，而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。完成这一转移的工具就是信心。保罗在第三节已经指出，并在这里再次重申，基督的义是因信归算给罪人的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，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却非常尖锐，亚伯拉罕称义是否仅仅凭信心就够了？难道他不需要受割礼吗？割礼在旧约中预表新约的洗礼，他是否是完成救恩所必须的条件？于是，保罗在第十节提出问题，并且给出明确的答案，是怎么算的呢？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？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？答案非常清楚，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，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。当神带领亚伯拉罕指着天上的星辰向他应许后裔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信了神，就在那一刻基督的义归算给了他。也许有人会说， 那不是发生在耶稣降生之前吗？是的，亚伯拉罕比主耶稣早了几千年。但我们必须明白，旧约的圣徒同样听过福音，在盟约的历史中，神也向他们传讲福音，他们也是因信得生的。我们在新约加拉太书三章八节读到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，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朋友们，福音只有一个，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而这福音早在创世之初就已经向亚伯拉罕宣告，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这件事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而大约二十年之后，也就是在创世纪十七章，我们才看到割礼的设立。所以事情并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，一个人信主之后立刻受洗。亚伯拉罕先信了神，这信就算为他的义，当时他86岁，而在许多事件发生之后，又到99岁的时候，神才设立割礼。因此，保罗的重点非常清楚，在任何宗教标记加在亚伯拉罕身上之前，他就已经被神算为义了。在我们的文化中，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。从牧养的角度来看，我反而担心我们有时会走向另一个极端，误以为这些标记、符号和圣礼是可有可无的。在我们的文化中，这种观念相当普遍，我们因信称义，那么这些外在的标记似乎就显得多余。上周在周日晚的基督徒生命建造课程中，我们讨论如何培养与神的关系。有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列出促进与神关系的五件事，你会发现圣礼几乎从未被提及。于是在我们的文化里，往往自然得出一个结论，这些标记并不重要。然而另一种危险正是保罗在这里所要对付的，就是将圣礼赋予过度的能力，仿佛他们本身就能自动产生属灵果效。换句话说，人开始以为洗礼本身带着某种近乎魔法的力量。我并不是要误解任何人，因为关于圣礼的功效确实存在不同的理解。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，当神设立圣礼时，教会就必须尊重并谨守这一制度。圣礼是为着神的荣耀，也是为着我们灵魂的喂养而设立的，是摆在桌上的主要食粮之一。但如果人参与圣礼，却缺乏对圣礼所指向之对象的信心，也就是对基督的信心，那么圣礼就会从祝福反倒变成审判。亚伯拉罕并没有忽视这些标记。我们在第11至12节读到，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，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，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，使他们也算为义，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，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，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。亚伯拉罕接受了割礼的标记，正如我们应当接受洗礼的标记一样。标记的本质在于它本身并不是终点，而是指向某个对象、某个真理。标记告诉我们该往哪里看，该朝哪个方向前行，该认识什么。例如犹大亲耶稣的那一个吻就是一个标记，告诉士兵这个人就是他。圣经中所谓的神迹，其实更准确地说是记号或异能，其意义不在于奇事本身，而在于确认行神迹者的真实身份。割礼同样是一个记号，它指向许多层面的真理，它象征被纳入神的子民之中，象征人的罪性，也指向人需要洁净的事实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它彰显神的作为和全能。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，否则就会像罗马教会那样走偏。神说， 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。是谁在做这件事？我们常说使你们的心受割离，仿佛这是人要努力完成的属灵工程，但在称义的背景下，使人得以称义蒙神悦纳的，只有神自己有能力成就。洗礼也是如此，它不仅指向人的见证，也同样见证神的作为。圣礼真正的正面价值在于信心。我们会看到新信徒与长老会面，确认他们是否有清楚可见的信心见证。这正是牧者的责任，不断提醒信徒必须信靠圣礼所指向的那一位基督，否则圣礼就不再是祝福，而是审判。亚伯拉罕当然没有忽视这个标记，他受了割礼作为信心的印记，这信心是在他未受割礼时就已经拥有的义，使他成为一切信的人之父，无论他们是否受割礼，是义归算给他们。同时他也成为受割礼之人的父，不仅仅是外在受了割礼的人，更是那些效法亚伯拉罕在未受割礼时就凭信心而行的人。因此割礼的记号就如同洗礼一样，指向的是信仰本身，而不是记号本身。记号指引方向，指向真理，但它永远不是最终目的。记号只是帮助我们认识并靠近真理的工具，而真正的称义与赦罪，唯有神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成就。你看那位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，即便他受了洗，他也不会有太多可以陈述的理由，除了他已经承认的那一句话，我们是应该的。他的确应得刑罚，而他所知道的其实并不多。但他知道几件极其重要的事，他知道自己是罪人，他知道耶稣是无罪的，并且他以某种方式知道耶稣能把他带进乐园。这些认识已经足够关键了。而如果他真的受了洗，也不会有任何人的行为被错误地掺杂进圣礼的信息中，他会清楚地知道一切完全是基督的工作。这对我们同样适用。保罗在这里还使用了另一个词，印证。印证原本是盖章的工具，通常是用权杖或戒指压在尚未凝固的蜡上，用来确认某件事的真实性。保罗曾将哥林多的信徒称为他使徒职分的印证，说你们就是我做使徒的印证。信徒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他身份的真实。印证也包含安全与目标的意义。如果一封文件盖上了王的印章，人们就知道他必定会被送达目的地，就像挂号信一样。在新约中，割礼的对应就是洗礼，是信心之义的印证，而这信心早在受洗之前就已经存在。洗礼是一个记号，是一个印证，标明我们已经拥有的事实，而不是使这件事发生的原因。仿佛神在说，我赐给你这个印记，承认你的软弱和你对恩典的需要，同时也让你和众人明白，这一切出于我，而不是出于你自己。就像我们最近去迪士尼乐园时，把我妻子的电话号码写在我们六岁儿子的手臂上，作为我们的标记。即便孩子走失，这个标记仍然带给他安慰，让他知道自己属于谁。圣礼也是如此，它的价值不在于自身，而在于它所指向的基督，以及因信而来的义。任何宗教行为，甚至包括教会本身，若不再指向基督，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加尔文曾说，圣礼对不信的人来说，只是冷冰冰、毫无益处的符号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们仍然保有自身的意义和本质。我们的不信，或许会使圣礼的果效在我们身上失落，却不能削弱，更不能熄灭神的真理。神的真理存在于他的道与圣礼之中，但若我们缺乏信心参与， 圣礼就不会对我们发生功效。圣礼是神将他的恩典印在我们心上的见证。保罗在这里提到亚伯拉罕，并不是单单在给罗马教会上一堂历史课。诚然，亚伯拉罕生活在他们之前，但保罗引用他，并非出于历史兴趣，而是出于牧养关怀。亚伯拉罕是所有信之人的父，无论是否受过割礼。保罗真正关切的是，在教会中，有些人完成了所有正确的宗教仪式，却并未行在亚伯拉罕与未受割礼时所行的那条信心之路上。因此，当我们来到主的饼杯前，我们要求参与者必须是已经受洗，并且在教会中有良好见证，这是根据圣经对主餐的教导与劝勉所得出的实践。然而，我们必须清楚，受洗以及教会成员的身份终究只是外在的形式。更优先、更根本的问题是信心，你是否信靠这些圣礼所指向的那一位？你是否真实的信靠基督？这种信心最终只有你和神自己知道。保罗的牧养关切也正是我的关切。我们中间不能只有那些完成了正确仪式、走过所有程序却缺乏真实信心的人。我想，如果是在二三十年前，在我们的教会中，我或许不会如此强调这一点。但如今，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二代、第三代，甚至第四代。孩子们受了洗，在这里长大，做了领餐的宣告和誓言，并在教会中成长。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，是因为我回想起自己在耶稣运动时期信主时的经历。那时，我曾观察一些教会，当我慢慢认识那些教会中的人时，我发现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在一代又一代之间，那些该做的事情不断累积，而真实的信心却未必同样扎根。许多人在外在上参与教会生活，却并没有真正相信。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一个核心真理是，成为可见教会的一部分，并不等同于重生。你可以在教会中拥有良好的成员身份，却仍然不真正属于基督。这正是使徒保罗极其严肃、反复关切的问题。正如主耶稣亲口所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关键的问题是，你是否信靠那位为你而死的耶稣？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为你的教会祈求，求你不要让我们忽略你所吩咐我们去遵行的事，那些圣礼、那些印记，以及作为基督身体一部分的共同参与。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些事上忠心。父啊，也求你使我们明白教会的角色，如同施洗约翰所见证的，是要让自己减少，使基督增多。当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主的饼杯前，求你使我们更深地意识到自己对罪的赦免的迫切需要。愿我们的见证是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迫切需要恩典。也愿你的见证是，我已在爱中赐下我的独生子耶稣，为你们成就拯救，赐下得胜。我们深信，当我们先求这从你而来的意识，其余的一切都会在你的护理中被妥善安排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使那因恩典而来的救恩、因信心而来的救恩，并且以基督十字架为中心的救恩，常常在我们心中居首位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